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5月1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指出，习近平20大能否继续掌权，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经济，如果拉在20大以前不能够得到恢复的话，对习近平来说，对习近平继续掌权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
中国专家警告清零防疫令经济损失巨大，质疑能否实现 GDP 增长目标。权威学者批抢送方舱、擅闯民宅违宪，极端防疫逾越法治底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府机关发布命令必须以书面形式并且对外公开发布。当现在各地采取防疫措施多为口头传达，有些机关之间的命令还相互矛盾，这不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
遭中国囚禁5年返台，李明哲公开狱中非人道待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彭博新闻星期二5月10号报道称，中国最高领导人发出的不同信息助长了人们对其领导层分裂的猜测。报道说，李克强总理星期六对中国复杂而严峻的就业形势发出的警告极为震撼，但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李克强没有提到习近平主席的疫情清零战略。而就在几天前，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警告中国公民不要质疑封锁上海等全国城市的新冠疫情控制政策。相比之下，该声明没有提及经济。那么，习近平和李克强发出的混杂信息说明了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就相关问题发表个人观点。
魏京生先生，彭博社报道说呢，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发出的混杂信息，除了让必须想办法消除新冠病毒和发展经济的地方官员感到困惑之外，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共高层是否存在对摆脱疫情的最佳途径发生的分歧，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对这个摆脱疫情，这个可能大家的反应特别强烈。习近平，他的支持习近平的圈子可能越来越小，而且在乌克兰问题上，在对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等等，大家都开始露出了不同的声音。我注意到最近很多的不同的声音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完全违反科学的这个坚持清零这种蛮干的政策，就是共产党习惯上就是来一个什么东西就搞个运动，他实际上现在来一个清零就是搞运动。你像那个上海大白那个怎么对待老百姓，那就是搞运动的模式嘛，对不对？这种东西现在已经越来越让人民忍受不了了，人民忍受不了了，那么党内斗争的对手呢就会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对俄罗斯的态度，最近我注意到外交系统的表态呢有所改变，包括那个宣传系统，新华社等等，他们评论的时候使用了侵略这个词儿，而且那个像赵立坚这种战狼也开始软弱下来了，说一些软话，那个驻美国大使也是说了一些软话。那么这些外交政策上的调整呢，可能跟美国制裁俄罗斯的那些富翁啊，很有关系。一个是对俄罗斯国家的制裁，一个是对这个富翁的制裁。这些制裁的信息传到中国以后，我想中国的这些上层的领导可能更加看重这方面，所以他们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呢也有所调整。这种调整只能是针对习近平的，也是针对习近平的。所以说中共内部的矛盾呢，由于这个清零政策，由于这个美国的强硬态度， 美国的制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给将要召开的二十大呢增添了许多变数。
彭博社的报道说呢，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任何空间呢都受到密切的关注，以寻找在中国不透明的政府中的权力斗争的迹象。一般认为呢，习近平代表的是具有意识形态的派别，而李克强呢与更多的技术官僚传统相关联。有一本书呢叫做党中国共产主义统治者的秘密世界，它的作者理查德麦格雷格表示说，习近平和李克强个人不和可能有点牵强，但他们的言论确实代表了体制内对新冠病毒及其影响的不同看法。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就进一步封锁所付出的经济损失代价是否值得进行真正辩论的地步了，你怎么看？
哎，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说的更透一点呢，就是邓小平他们确定的这个体制，就是这种用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体制呢，矛盾越来越尖锐。你比如李克强这一派，这个所谓的刚才说的专家什么经济学的这一派，他们关注的是经济不能发展下去，你要是这么专制，经济就没法发展了，而且这个现在经济状况越来越差。但是作为这个党维持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些人呢，他们觉得不能太放开了，太放开了已经威胁到政权的生存了，所以这个本身的他们的自相矛盾呢越来越严重。这个是刚才那位书的作者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他们的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个矛盾呢不仅仅是个人的矛盾，你看李克强的性格那么软的一个性格，他现在这么高调的出来跟习近平对着干，这个是有很强的底气的，他背后一定有很强的势力在推动他。大家这管经济的这些人，包括自己在搞经济的这些，中国的富翁其实都跟政治有关系了，都是政治家族或者政治家族的白手套。这些人呢，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从整个国家那个发展的角度考虑呢，他们可能反对这些，习近平的这些倒行逆施的政治上的措施。可是习近平从维护着一党专政的角度考虑呢，他要削减这些，他也不惜代价，用他的话说，不惜代价，他要维护这个专制政权生存。所以这个内部矛盾呢越来越尖锐，这个反映在现实中呢，就大家都越来越注意到，虽然是黑箱操作，但是大家还是能够注意到他们的表现越来越不一样，说话的口径越来越不一样。这个习近平要跟那个俄罗斯那个。上不封顶啊，没有底线呀、等等，要跟那个普京合作，但是呢，现实中这些银行啊、这些企业呀、包括这些大的国营企业，都在很谨慎的对待俄罗斯，避免受到美国的制裁。我觉得美国现在采取这个制裁呢，对俄罗斯的影响好像不是预期的那么有效，但是对中共来说，确实有非常强的威慑作用，引起了中共内部的巨大的矛盾。我觉得这种国际形势呢，对中共内部的影响可以说是火上浇油。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呢，2022年以来精心安排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奉承，让人们越来越确信习近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的中共二十大上呢再次掌权。报道引述说，一位中共省级领导人呢称赞习近平是共产党的最大保证。一个沿海大城市的党委书记呢敦促官员们尊重习近平作为领导人的高尚品格和个人魅力。一位高级军方将领说，在面临严重的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习近平实施了对中国军队的革命性改造。那么中共党政军官员对习近平的这些歌颂奉承，你的看法？
一个方面，咱们就说这些外国人观察都是引用的是个例，但实际上官场的情况都是非常复杂的，中共的官场很复杂。再一方面，这些吹捧的话，也就是吹捧表面上而已。共产党的干部说实话，翻过脸就不认人的。你就像那个四人帮倒台以前， 那个郭沫若那吹捧江青吹捧多肉麻呀，江青一被抓起来，他骂江青骂的那个难听啊，简直有点像泼妇骂大街一样了。所以这些那个吹捧的话呢，不必当真。但是呢，中共内部确实也有一些人在支持习近平，因为他们靠掌握着权力来得到好处，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内部现在有所分裂，有一批人呢，当然是支持习近平的，否则的他们也担心共产党如果彻底改成民主制了，他们这些人怎么办？这个往往都是一些有血债的人，就是法轮功常说的那个血债帮。但是另一些搞经济的人呢，可能对习近平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了。如果让他继续这么搞下去，继续亲临，继续支持那个普京，跟国际社会作对的话，那么整个的经济就完蛋了，而且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大家考虑问题不一样，有吹捧的，有反对的，可能双方现在这些吹捧的人，那么强烈的吹捧习近平个人呢，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习近平的地位实际上不是那么稳固。
那么随着中共二十大党代会呢越来越近，习近平计划谋求再连任一个五年任期的野心也越来越明显。纽约时报报道称呢，这个习近平主演中国式的接班剧。与此同时呢，外界一些舆论认为呢，习近平或许是中共倒台的总加速师，任其终身执政也并无大碍。那么你的看法呢？
实际上当然习近平个人这个追求这个终身执政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而且是几年以来还一直在一步一步的往这方向走，但是他能不能走得成，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他想走就能走得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矛盾已经摆在他面前了，而且是非常的激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上台以来和王岐山合伙整了那么多的腐败干部，整腐败当然老百姓是欢迎的，是那个支持的，但是他是利用这个治理腐败呢进行清党，反对他的人，不管你贪了多少那都得进监狱，只要支持他的人不管你贪了多少你反正就没事，而且还升官，这个老百姓对这种模式呢已经非常熟悉了，就跟十几年前有个电视剧叫刘罗锅里讲的那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就是这种规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说他有的评论说他稳拿二十大，第三任期，我觉得他能不能拿到第三任期，这个我们现在不做预测，因为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呢都是黑箱操作。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他拿到了第三个任期，共产党啊这就更快了，这可能是一个现实，内部矛盾会更尖锐，老百姓会更反对，国际社会呢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呢，他拿不拿到第三任呢？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共内部的矛盾，由于这个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呢，中共内部的矛盾已经无法解决了，那么他怎么发展下去，怎么样快速的崩溃，然后迎来这个中国走向民主的机会，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那么在国际方面呢，南华早报报道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远离世界。中共官员表示呢，在一个全球动荡和机遇的时代，中国需要一位坚定强大的中央领导人及习近平，来确保其成为超级大国。那么刚才你也谈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那么现在对于这个中共官员称习近平是确保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一个最强大的领导人，你怎么看？
这个有很多这个拍马屁的，他周围一大群拍马屁的学者呀、官员呀，都是这种口气。实际上，我觉得习近平本人倒未必有这么狂妄，他还没狂妄到这个地步，因为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国内国际都非常困难的局面。他要从这个局面中走出来实际上都不容易，你看他现在那个照片你可以看出来，他现在那个照片就是心事重重，忧郁很忧郁的那个样子， 绝不是什么意气风发我要当世界领袖了，没那种可能。我想他自己还没傻到那种地步。这些吹捧的马屁精呢，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高级黑低级红，就是这种人。这种马屁精从来都是导致一个政权或者一个独裁者完蛋的这个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吧，习近平谋求在二十大确保其继续掌权，还存在哪些变数？您的看法？
我想最大的变数呢，就是现在这刚才提到的这种内部矛盾越来越激烈。这种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呢，在二十大上，我想，那是一个机会，各种反对派都会跳出来。那么，这个一个有可能反对派会阻止他继续的他当那个总书记，但是他可能退而当国家主席啊，国家主席可以任期无限制的，对不对？这个法律已经通过了，所以下边的斗争二十大呢，并不是斗争的终结。我想二十大上那个他会受到强烈阻击，但是呢，他会不会就此从那个政治舞台上消失呢？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变数。他可能退居这个国家主席，继续当太上皇，像邓小平和江泽民那样继续当太上皇，但是也有可能被推下去，因为大家对他，很多人对他已经忍无可忍了。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大。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经济，如果拉在二十大以前不能够得到恢复的话，对习近平来说，继续掌权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
好的，谢谢您，魏京生先生。
哎，好的，谢谢大家。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一名知名经济学家表示，中国今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超过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后全国第一波疫情的十倍，中国要想完成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几乎不可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香港经文的南华早报星期二报道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徐建国在周六的一个网络研讨会上表示，新冠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来自封城和交通限制等防疫措施的实施。今年已经受到疫情波及的人口多达 1.6 亿人，经济损失高达18万亿元，约 2.28 万亿美元。而两年前最先在武汉爆发的疫情波及人口只有1300万人，经济损失为 1.7 万亿元。徐建国表示，从受到波及的人口和经济损失规模看，今年疫情的严重程度是2020年的十倍，中国今年是否能否实现 GDP 增长 5.5% 的目标已经成了问题，甚至能否再次实现2020年的 2.3% 的增长都令人怀疑。中国当局推行清零防疫政策主要依赖封城、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及隔离，这些做法直接造成服务业、零售业、产业及运输业的停摆，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与2020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疫情导致相当数量的中国城市，包括一些经济重镇遭到封城，如上海、苏州、深圳、东莞、北京、西安、吉林、长春、沈阳等。这些城市都是供应链上的重要节点。今年四月，中国的出口急剧下滑，许多分析师警告说，中国今年要实现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不现实。不少专家和机构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一些商业组织也表示，中国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令在中国投资不再像以往一样具有吸引力。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由于中国严厉的清零防疫，经济活动、供应链以及消费者需求都受到严重阻断和抑制，国际品牌公司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报道说，这些公司本来已经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随后的制裁遭受严重的损失，封城和供应链中断更使这些公司雪上加霜，损失倍增。 不得不下调自己的增长预期。
由于中国经济前景日趋暗淡，冲击全球基金对中国资产的信心，港股长假结束之后，星期二5月10号首个交易日大跌至将近两个月来的新低。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恒生指数星期二午盘大跌 2.8% 至 19,436.73 点，这也标志着今年3月15号以来的新低。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4.7%，收盘跌幅略微收窄，为 3.2%， 而上证综指则略涨 0.2%。 目前最大的关切是中国的经济活动。南华早报引述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兼首席投资策略师黄耀宗的话说，目前还无法对经济形势做全面的价值评估，这是一个我们无法量化的风险，因为这取决于新闻或大陆的新冠病例。根据星期一公布的数据，今年四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为两年来的最低，验证了随着严格的防疫措施打乱了供应链，人们对中国增长前景迅速恶化的担忧。中国整体出口上个月仅增长 3.9%， 这也是2020年6月以来的新低。由于上海、北京等地的防疫封控措施冲击经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一警告说，目前的全国就业形势复杂而又严峻。贝莱德集团星期一扬弃了对中国资产的看涨期权，将中国股市评比从稍微跑赢大盘调降到中立，强调决策者尚未就他们预期的成长趋缓而全面采取行动。上海市政当局星期一进一步收紧封控措施，此举旨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坚持动态清零的立场保持一致。不过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却给中国市值9.6万亿美元的股市造成重创。上证综指今年以来已经暴跌 17%， 香港基准的恒生指数跌幅也高达 17%， 跌掉4400亿美元的市值。在港股暴跌的同时，华尔街也难以置身事外，纽约股市一夜之间跌到13个月以来的最低点。美联储星期一警告说，随着各大央行收紧银根应对通胀，全球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都受到限制，连比特币也跌到3万美元以下，这几乎是一年以来的首次。另据中国房地产报的报道，今年五一长假期间，中国23个主要城市的新屋出售比一年前下跌 33%。中国著名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股价在香港股市下跌 12.4%， 每股报 4.26 港元，而其子公司碧桂园物业也下跌 12.4%， 每股报25港元。碧桂园上周五宣布，4月份该公司合同销售下跌 57%。
上海在封城期间采取的极端防疫手段引发强烈民怨，以中国宪法学权威童之伟为首的学者公开发文，认为官方把民众强制送往方舱医院隔离属于非法，而且无权强行擅闯民宅。文章其后被下架，学者的个人微博也遭到封锁。与此同时，上海一名律师也要求审查把新冠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是否合法？观察人士认为，权威法律学者集体发声非同寻常，反映出上海当局逾越了法律底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上海实施封控期间，市内部分地区传出实施一人阳性全楼转运的事件，官员要求同楼层密切接触者一律送到方舱医院隔离，有官员则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和离家，并声称要入户消毒杀菌。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童之伟5月8日在网上发文，认为这些措施违法，应该立即禁止。童之伟说，上海有街道办及派出所人员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 强制民众隔离，但条例中所指的紧急状态必须经有权机关宣布，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现实是上海市没有依法进入紧急状态，因此强制隔离非法无效，上海市任何机构也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通知委还说，新冠病毒毒性不强，危害不大，应防止过度防疫，否则会得不偿失。防疫要与保障市民权利和自由兼顾，各级国家机关和官员应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不可为办事方便违反法治原则，破坏法治。多个微信公众号一度以不同标题转载童志伟的文章，但均已被删除。童志伟的个人微博专页也遭封锁，主页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原本的7000多篇微博也被消失。上海律师刘大力同日也具名致函上海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把新冠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是否合法，并紧急讨论如何在防疫的同时保障市民的民生权利不被侵犯。中国律师陆淼清曾就武汉市封城措施代表市民对政府提出诉讼，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按照中国宪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9条的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才有权决定某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而到现在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尚未宣布任何一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因此任何机关以此为由限制人身自由和入侵住宅都是非法的。警方以紧急状态为由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民众也是违法的。他认为要求审查把新冠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是否合法的提议有理有据，认为作为法律从业者应敢于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能任由政府权力无限扩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府机关发布命令必须以书面形式并且对外公开发布，当现在各地采取防疫措施多为口头传达，有些机关之间的命令还相互矛盾，这是非常可笑也是可悲的，这不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也证明了政府管理的无能和低效。如果各地政府认为自己的防疫措施是合法合理经得起检验的，应该大大方方以书面形式张贴到政府网站，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以供市民查阅遵照执行。市民在遇到任何人以上头有命令为理由要求你配合，都有权利要求对方出具上头的书面命令，这是市民的基本权利。
68岁的童志伟曾任多所大学法学教授，并兼任中国法学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同时是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代教导师。他在文中透露，文章结合了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共20多名教授的意见。律师陆淼清表示，中国的疫情已进入第3个年头，以童志伟为首的法律专家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声，主要是各地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越来越没有人性，在上海集中呈现。上海曾经是国际大都市，市民对上海有自豪感，但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市民对各种防疫措施怨声载道，权威法律学者提出的建议是民间声音的集中体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法政学者显然注意到当局的防疫手法可能有违法治，这反映了上海乃至中国公民社会正处于集体的焦虑和不安。
有很多的等于说中国的国内外的人才、技术专家、企业家 他们之所以选择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它某种程度上去提供了一些具有法治基础的环境，资讯上这个相对的流通跟透明。现在其实一系之间这样的一个信任是瓦解了，他们的生命、自由跟财产好像是国家随时都可以介入，随时都可以把它剥夺。它反映了一个上海的公民社会他普遍的感受到的一个不安全感。
文章以童之伟的名义发表，却融汇了20多名学者的心声。黄兆年认为，这在中国相当罕见。
保健学者他们集体的串联，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言，恐怕也是基于学者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去反映公民社会的心声，那二方面其实也是去提醒这个中共政权，这个利用国家的公权力太过的去侵犯人民的生命自由跟财产的时候，他已经逾越了一个法治的界限。就是说，如果欠缺了这样的一个法治的条件，外来直接投资或这些专业的技术人才就会用脚投票。
律师陆淼清认为，从法律上讲，被强行隔离、住宅被非法入侵、包括财产受到侵害的市民，都可以根据学者童之伟和律师刘大力提出的理由和依据，向有关机关提出索赔。
之前武汉疫情，有些受害者向相关单位提出了索赔，我知道有些人是得到了赔偿的，但在目前各地政府普遍不守法的情况下，索赔会遭遇很多困难，比如社交媒体被屏蔽、被删号、警察上门骚扰、恐吓、法院拒绝立案等等，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亲乌俄军星期一5月9号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当天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攻击，俄军向乌克兰第三大城市奥德萨发射的导弹引发大火，城内消防人员一直到星期二凌晨才得以将大火扑灭。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俄国总统普京在胜利日当天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上发表演说，呼吁俄军官兵为祖国而战，但是并未如外界预期的那样正式向乌克兰宣战，或为乌克兰战事而宣布进行全面的战争动员。但是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的攻击行动并没有任何收敛，不仅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进行炮击或导弹袭击，而且向坚守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地下工事的乌克兰守军再次发动攻击行动。马里乌波尔市长的一位顾问星期二表示，俄军持续对亚速钢铁厂狂轰滥炸，而至少仍有100位平民被困于厂区内动弹不得。包括卢甘斯克、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在内的乌克兰多个地区星期二一早就防空警报声大作。卢甘斯克州州长盖达伊星期二表示，俄军在之前24小时内向卢甘斯克地区发动了22次攻击行动。星期一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上，俄军例行性的展示了弹道导弹和坦克等重型装备，普京则告诉俄国人，俄军在乌克兰又在与纳粹分子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星期一发表谈话，强调乌克兰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奥德萨不仅是乌克兰第三大城市，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港口，素有黑海明珠之称。奥德萨也是乌克兰农产品出口的主要枢纽。乌克兰军方在脸书上贴文指出，俄军向奥德萨发射的7枚导弹击中了市内的一个购物中心和一个库房，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俄军对奥德萨的导弹袭击显然是企图干扰乌克兰的运输线，特别是破坏各国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运输。现场传出的视频显示，消防队员和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搜寻，同时向仍在冒烟的建筑残骸喷水。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部门说，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的大火已经在星期二凌晨被全部扑灭。乌克兰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乌克兰政府以及盟友一直试图恢复乌克兰港口运作或寻找替代路线， 以便让乌克兰继续出口其小麦、玉米以及其他农作物。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星期一访问了奥德萨，但是他与乌克兰总理杰尼斯·史米加尔的会晤却因为俄军的导弹袭击而中断。史米加尔在推特上贴文说，他与米歇尔后来在一个防空洞内继续进行会晤。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官员向当地媒体表示，在哈尔科夫西北方的博霍杜西夫市，俄军星期一的攻击行动导致四人死亡，以及多所民宅被摧毁。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军在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正在对马里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实施突袭。该厂的地下工事中仍有几百位被围困了几个月但仍在坚持的乌克兰守军。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星期二5月10号在妻子李静瑜的陪同下在台北召开记者会，讲述他遭到中国审判和囚禁五年的经历。李明哲2017年3月经澳门入境中国之后，遭中国公安逮捕，同年11月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五年监禁。李明哲刑满释放后，于今年的4月15号回到台北，这是他首次面对媒体，公开他在中国狱中遭强迫劳动、未吃馊食和洗冰水澡等非人道待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5月10日现身台湾立法院，与妻子李静瑜共同召开记者会。记者会一开场，李静瑜向各界致谢说，他的先生李明哲终于回来了。他感谢所有人未曾忘记李明哲，也感谢海内外媒体的报道，说出李明哲其实是被中国绑架的事实，并给予他陈情的机会，让李明哲在狱中不致陷于孤绝。谈到夫妻两人的久别重逢，李静瑜说，介于防疫，两人在隔离处所一见面就隔着玻璃通过电话讲了整整16小时，除互诉五年来的思念外，也畅谈两人分隔两地的日常。返台后首度面对媒体的李明哲略显紧张，除了感谢各界对他的营救外，他也回顾了自己被捕的经过。他说2017年被捕前，他定期前往中国拜访受难中的中国政治犯与政治犯家属，以免他们孤立无援。李明哲说自己会买点书籍、日用品或小额捐助给中国的政治犯家属，出发点只是单纯的人道关怀，没想到因此遭中国政府认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据李明哲介绍，他于2017年3月19日只身经澳门入境广东省珠海，没想到一通完关就被一群珠海当地的国安人员团团围住，他们将他戴上头套，押解到不明地点开始隔离审讯。李明哲说，
到了囚禁处，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他们就把我过去协助中国人权的事情一一拿出来问我，显然他们早就收证完成了。这种特务的隔离审讯，就像我听到国民党时代征讯台湾反对人士一样，我知道我状况不对，在劫难逃了。
李明哲说，中国政府试图捏造各种罪名来关押他，除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公安还一度想对他安上间谍罪。他坦承被捕的头几周自己确实慌了，毫无头绪。李明哲说，
虽然我自己知道自己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但长期要挟以武力攻击台湾的中国政府一定会无理的把我当作中国人一样的处置，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这样的矛盾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的荒谬可笑，但在当时被绑架在异乡，面对一群独裁统治的爪牙，真的感到非常的无助。
李明哲说，他当时唯一的期盼就是回家，因此他只能屈服，依照公安的要求完成笔录和供词，并配合早就写好脚本的庭审大戏演出。当时中国政府不准他在法庭做任何答辩，只能照念审核过的认罪书，而当局为他聘任的官派律师不过是知法枉法并附和中国政府的依法行政。李明哲说，
我被绑架后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回家，他们最常威胁我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罪行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你还想不想回去对父母尽孝。我只是一个想尽本分做善事的平凡人，如果我在中国那非法又蛮横暴力的所谓法庭上认罪，让台湾的一些朋友感到失望，我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我认为我没有做错，因为我没有忘记我是台湾人，自认没有对不起台湾。 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谈到囚禁生活，李明哲说，他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虽然没被严刑拷打，但遭强制劳动，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差。他说他出入狱时，冬天摄氏零下三度的天寒地冻，但狱方不提供热水，受刑人仅能用冰水洗澡，吃的食物也都有馊味。每天清晨六点起床工作，工时往往超过法定的八小时，但狱方逼迫受刑人签字伪造出勤记录。李明哲说，
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长达11到12个小时，在赤山监狱，我们除了过年的4天休息以外，从来没有休息日，连教育日也常常会被监狱要求加班，这完全是一个奴隶的血汗工厂。我在坐牢的时候，监狱不准其他的犯人跟我说话，只允许特别的几个犯人和我接触，试图监管我的一言一行，和我说话的犯人会受到关禁闭的处分，这给我很大的精神虐待。
李明哲1975年出生于台北，但他的父母原籍中国，在台湾是标准的外省家庭。李明哲坦诚自己从小到大都受典型的大中国思想影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该服从蒋总统，服从政府。但他说被囚禁的五年中，与中国狱警的互动让他看清中国这个专制政权的腐败和对人民的压迫。他现在深切地感受到自由的价值不能被剥夺。李明哲说，
中国的监狱的警察常常用一句话回应我，他说你是被管理者，我是管理者，你的话就算再有道理我也不能听你的。我觉得监狱那位警察的话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就中国政府跟他的人民是什么关系，中国人是被管理者，我中国共产党是管理者，所以我跟人民的关系不是你讲的有没有道理我就要听你的，我就要维持管理者的尊严。中国政府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人民，所以我只有一句话想跟中国政府说，我们台湾人不接受你这种想法，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就是这么简单。
入狱五年，李明哲最大的遗憾是父亲病故未能见最后一面，而妻子李静瑜对他的不离不弃，以及看到妻子手上刺有李明哲我以你为荣的刺青，都让他深受感动。他说妻子也曾在探监时捎来许多台湾人的关怀，都是帮助他力挺下去的动力。对于台湾政府，李明哲说，他理解民进党政府面对中共的武力威胁有营救的困难，他感到台湾政府已尽最大的努力了。除了李明哲之外，至少还有四名台湾人遭中国关押，并面对间谍罪的指控，失去人身自由，至今仍无法返台。其中南台湾屏东县芳寮乡镇顾问李梦居于2019年入境中国后失踪，因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遭逮捕，并被判处1年10个月的刑期。不过李梦居去年刑满后，中国国台办称他还在服剥夺政治权利2年的附加刑，因此仍未能返台。对此李明哲表示，他不清楚李梦居的犯罪内容，尤其侦讯审判都未公开。不过他认为外界营救他和李梦居的方式不同，或许因此成效不一。李明哲说，唯有高调救援才能让威权政府有所忌惮，因为在中国政府眼中，台湾不管蓝绿政府执政他都不会放在眼里，中国只会在乎国际的观感与反应。因此他特别感谢妻子李静瑜和相关人士及国际友人对他的高调救援。李静瑜特别感谢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夫妇，他说施明德提出的五大营救原则十分受用，包括第一，不能向迫害者低头求饶，因为只会满足其气焰，无助于救援；第二，必须轻视法律救济，正视政治救援，因为法律在中国只是玩物。因此他建议李明哲不聘律师，避免迫害者合法化所有罪行；第三，坚守国家主权的地位，绝不背叛台湾，不能为了讨好中国伤害台湾主权；第四，维护受难者的尊严跟荣誉；第五，救援行动越公开，受难者越安全。对于重回自由身，李明哲表示将珍惜未来的每一天，并回报每一份恩情。另外他与妻子李静瑜也将继续从事历史研究的工作，以他们的方式来关心台湾与世界。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
上海封城一个月后，防疫目标悄悄地从动态清零下修到社会面清零。中国首都北京也因为疫情扩大而关闭了数十个地铁站和公车路线。中国清零防疫政策再次引发讨论。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既想压制大量人口死亡， 但群体免疫人数又远远不足，动态清零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不仅短期内看不到清零的尽头，甚至连疫情高峰都尚未达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8日通报，5月7日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5例和无症状感染者3760例，总共新增3975例。全境封城超过一个月的上海，在5月1日声称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的成效，达到社会面清零的标准，疫情看似稍有趋缓，但北京首都的确诊人数却不断的攀升。5月5日新增72例本土病例，创此波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北京继全市的餐厅禁止堂食后，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各景区、博物馆都关闭所有室内展厅展馆，数十座地铁站和上百条的公车路线也在近日关闭。全市12个区再次展开连续三轮的核酸检查，部分住宅区被封锁，超市货架上的货物被一扫而空，上海封城的焦虑肆意蔓延至北京。然而中国政府仍坚持动态清零是最佳防疫方案，坚信坚持就是胜利。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5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宣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的战略成果，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坚决与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政策的言论做斗争。人民日报也指出，上海新增病例的下降证明动态清零抗疫政策正在奏效。中国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梁万年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一方面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疫理念指导，另一方面，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群众积极主动配合，加上丰富的抗疫经验和各种科学工具，有能力实现动态清零。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奥密克戎的传染速率至少是之前新冠疫情最高传染力的德尔塔变种的5到10倍，人们用过去熟悉的传染病控制方式去围堵奥密克戎都不太有效，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疫调，因为疫调根本跟不上它的传播速度，几乎实施清零政策的国家都没有办法挡住奥密克戎的快速传播，比如新加坡就是过去实施清零政策中最早改变策略放弃清零的国家。他说，奥密克戎除了有传染率很高的特性之外，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的重症率跟死亡率比起之前的德尔塔或是其他的变种相对低很多。他表示，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今年1月底发布了一份大规模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是根据美国人口最大的加州以及纽约州两个州合计起来约5-6千万的人口，累计了去年一年的流行病学人口资料跟分析，发现人体自然感染奥密克戎复原以后所产生的自然免疫，其保护力的强度和时间的长度都比疫苗产生的还要高。他说，这项最大规模的新证据也引导欧美国家的防疫政策反其道而行，在高传染率的时候反而放松管控措施，形成与病毒共存的重要科学基础。目前全世界的医学与公卫专家都已经认知奥密克戎不会消失，会继续和人类共存一段很长的时间。季俊辉说，
大家是希望他们的领导方面能够认知这个科学的事实，就是说你不可能把这个病毒完全赶走，那你如果要完全隔离，几乎是你中国要跟全世界隔离。
季俊辉表示，一个好的防疫政策应该包含三个指标，一个是低死亡率，一个是低重症或是低住院率，第三个则是综合性的低强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他说，若从这三个指标来看，中国严格执行的清零政策或许维持低死亡率与低重症率，但第三个指标就要牺牲很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有认知到不可能完全清零， 所以才会提出社会面清零的目标。但不管是哪一种清零，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国际信评机构惠誉评级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近期中国多个行业的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盈利压力，国内消费者需求低迷，而境内供应链因为大范围的封控受到阻断，形势雪上加霜。惠誉估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由原先的 4.8% 下调至 4.3%， 远低于中国官方的 5.5% 的目标。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中国形势有自身的逻辑，如果具体到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可以把它归结为集权政治的逻辑，这种逻辑现在在朝鲜也大行其道。他说，在集权政治里，一切决策政治挂帅，独裁领袖下的指令，下面的人都要不惜代价去执行。清零政策变成是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的政治目标形塑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他还说，集权政治底下的用人之道称之为乌纱帽定律，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包括警察和医护，都得服从最高领袖的命令，执行得力的人官运亨通，若有违背则恐丢官。他说，
清零政策是一个政治的任务，你要从这个方向理解，你就可以理解是这是他一个集权政治里头的一个特殊的逻辑在起作用。
冯崇义说，他在澳大利亚的课堂上，每天都有学生确诊请假，自行隔离在家，服药休息，大概3到5天症状就会过去，大家都是平常心看待。但中国采取那么极端且代价太高的动态清零政策，造成民众很大的不便与伤害。他说，从上海传出的视频可以看到，有些老人因为封城在家，生病无法就医而活活病死，也有快要生产的孕妇因为没有核酸证明而被医院拒绝救治，最后一尸两命，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人道灾难。冯崇义说，
这个代价太大了，动态清零它已经执行这个2-3年了，因为它是活活的把这个天灾变成人祸。
在徐州锁链女事件发起联署要求公开调查报告，以及俄乌战争发表反战声明联署的北京大学校友赵奎平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本身就是在强化权力，中国领导层的权力傲慢让他们认为可以奴役人民，罔顾国民基本人权也不以为耻，甚至将之视为低人权优势，底下人民的感受和人民的痛苦与牺牲根本不被重视，这是中共统治的一贯传统。他说，中国的动态清零犹如一把双面刃，牵动着习近平的成与败。
他所获得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集团里，他消灭了一些不听话的，他清理的组织队伍，对他个人的权利的保证呢更有好处。但是他所汲取的民怨，人们对他的蔑视，对他仇恨呢又是空前的。所以说，他所获得的和所失去的都在这里。
赵奎平说，中国防疫专家梁万年曾在媒体表示，当所有传染源都做好了隔离与救治，新增的感染者都来自于监测人员，就是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的时候。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大胆拥抱清零政策，越来越有可能持续到10月的中共全国党代会。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军辉也猜测，习近平把清零政策当作政绩，这项政策至少会维持到20大。季军辉说，疫情必须经过高峰期后才会渐入尾声，而高峰期不只是看每天新增的感染人口而已，同时还要看累计感染的人口有多少，至少要达到 50% 的人口都具有免疫力才叫做群体免疫，之后疫情才会趋缓。他说，但这背后有一个很吊诡的决策因素，就是如果把传染跟疫情压低，那么奥密克戎疫情本身就会没完没了。
菲律宾星期一5月9号举行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全国大选，对 95% 以上选票的非正式计票结果显示，前独裁者费迪南德·马克思的儿子小马克思在总统大选中胜出， 他在未来六年中如何处理与华盛顿和与北京的关系，将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产生关键性的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小马克思的得票率大约多出他最接近的对手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的一倍，正式结果可能要等到这个月晚些时候才出炉。小马克思以人民团结为竞选口号，成功地争取到许多选民的支持，但是观察人士们说，许多菲律宾人仍记得他的父亲马克思犯下的侵害人权的暴行及对国家财富的掠夺，而小马克思极力回避这些问题，将难以使他成为国家团结的凝聚者和领导者。小马克思将从现任总统杜特尔特手中接过县政府遗留的巨大包袱，包括遭新冠病毒大流行所削弱的经济、更深刻的贫困、更广泛的失业、暴涨的石油和汽油价格所引发的恶性通胀、持续了几十年的叛乱以及严重的政治分裂。他在竞选中很少提及自己的政纲，并回避与竞争者进行辩论。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许多人认为他会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继续谋求与北京增进关系，同时不过分疏远与华盛顿的安全同盟关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小马克思曾说过，他会向那一海域派出军舰，以保护菲律宾的领海与主权，但他同时主张更多的通过与中国的双边互动来处理分歧。至于北京谋求排除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干预，以一对一的方式处理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的策略一致，也会使马尼拉在与北京的主权争执中处于劣势。分析人士们说，与菲律宾保持密切关系，包括维持美国在那里轮派军队的能力，是华盛顿遏制北京恶意扩张、推进自由与开放印太战略的关键。因此，不论谁担任菲律宾总统，美国都会耐心和积极地培育和维护与马尼拉的安全同盟关系。
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在就职演讲中说，朝鲜的武器发展项目对韩国和周边地区构成威胁，但他准备好提供一项大胆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换取平壤对去核化的承诺。尹锡悦能否成功，预计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政府如何在与传统盟友美国和与比邻大国中国之间取得平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尹锡悦星期二在韩国国会前的一个仪式上宣誓就职，他在成为韩国新总统之后的首次发言中说，对于平壤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他说，如果朝鲜真正启动完全无核化的程序，我们会准备好与国际社会一道展示一项大胆的计划，极大地强化朝鲜的经济，提高其人民的生活质量。自今年年初以来，平壤当局实施了十多次重大武器试验，并发出了恢复核武器的信号。对此，尹锡悦在竞选时和上任前曾展示了对朝鲜持强硬立场的姿态，并警告说，如果监测到朝鲜即将发动攻击，韩国会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他还一再表示，要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来自朝鲜的越来越大的核武以及导弹威胁。美国拜登政府已经与尹锡悦的团队进行过密切磋商，谋求共同应对朝鲜的军事威胁。观察人士们还认为，美国也希望加强美韩日三国联盟，以抵御中国在东北亚以及整个印太地区越来越强势的军事与政治压力。拜登总统预计在尹锡悦就职十天后抵达首尔访问，这被视为历届美国总统与韩国新上任总统会面最快的一次，也被视为华盛顿对美韩关系高度重视之举。中国也以高规格派出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尹锡悦的就职典礼，此举被视为北京对中韩关系的重视和对韩国新政府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不要选边站的期许。中国一直声称愿意促成朝鲜半岛去核化，但在平壤当局违反联合国决议不断发展违禁武器时，继续向朝鲜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观察人士们认为，尹锡悦新政府任何亲美立场都将被北京视为继续支持平壤的借口，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也将更加遥遥无期。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